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也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神所喜悦的教会。神所喜悦的教会，我们大家都希望说自己呢是来到一个神所喜悦的这个教会。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去的教会，我们所参与的教会，我们所处于的教会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我们无法知道，除非我们回到神的话语，我们看神怎么样祝福某一些早期的这个教会，那我们就从那边知道，哦，这个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就从他们的身上来学习。那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讲到每一位肢体，你跟我。当我们讲到教会怎样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的时候呢，这表示说我们也应该按着这样子的方式来过活，过一个蒙神所喜悦的这个生活，那才能够建立出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啊，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23到37节，那从这个整个整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能够稍微看到，哦，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是怎样的。啊，第一点呢，是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你看这第23节那边，这边讲的说，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那这里呢是讲到有两位，就是彼得跟约翰，他们在那个美门医治好了这个瘸腿的，好，医治好那个瘸腿的，但是呢他们被那些官长呢给抓去了，啊，给抓去了。然后在你看21节那边，那官长为百姓的缘故呢，想不出法子呢刑罚他们，又恐吓一般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为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然后所以呢，他们被这些官长恐吓了一下之后呢，就把他们释放出来。释放出来说他们回到这个会友那里，会友那里就是他们同伙的啊，同伙就是那些信主的人，在那边，在那边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些事情告诉给这些众弟兄姐妹说，他们呢都什么同心合意的高声啊，第24节，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啊，他们是同心合意的，他们不是说哦，哎呀，你自己受苦，那你的事啊，哦，跟我们没有什么关，不是呢，他们呢就是有同一个心智说，你所遭遇的是跟我息息相关的，啊，是跟我有关系的，你的遭遇就是我的遭遇。那这个是在主里面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同心合意的心，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教会。我们绝对不能够一个所谓的纷争结党啊，勾心斗角的一个教会，那是神不喜悦的。神要我们呢，就是能够大家一心一意的来侍奉他，来侍奉他。当然当我们讲到要同心合意的时候呢，我们至少要在几方面我们要同心。我们第一呢，一定要在信仰方面，一定要同一个信仰啊。这些刚刚信主的人呢，他们一定是有同一个信仰，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能够洗净他们罪，能够把他们从这个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传出来的时候呢，人呢就对这个信仰呢有更深的认识。那来到今天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基督教的这圈子里面呢，有时候真的是四分八裂，哦，真的是你不懂，看不出他们的这个合意的心。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如果要合意的话，最重要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同样的这个信仰啊，至少我们在基要的这些信仰上呢，都有相同的这个看法。比如说来到三位一体的真神，来到圣经的无误，来到这个主耶稣是由童真理所生，那么一个替代的这个救赎啊，就是 substitutional atonement 啊，耶稣的复活，然后耶稣的再来，这些我们都要一起的相信。 你不要跟我说你相信一位这个神呢不是三位一体的，我们不接受，我们接受说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么而且是创造宇宙的，然后我们的主耶稣是那位复活的主，如果是一个不复活的主，我们绝对就有不能够在一起的同心。那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说，我们不要围着那些芝麻绿豆的事情，那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呢争争吵吵，有时闹到这个脸红耳赤，有时闹到好像要你死我活的那种的情形，我觉得是一种很不好的一种见证。那这是浪费人力，浪费这个时间，浪费精神，浪费财力。那在神的国度呢，很多时候呢都造成很大的这个破坏，不能够建立神的国。所以我们要同心合意的话，我们一定要同一个信仰，就好像这个奥古斯丁所说的，在基要的事上呢要同心，在非基要的事上呢有自由，在凡事上呢都要有爱心。那这是我们处理这个信仰问题的这个一个原则。那除了有同一个信仰呢，我们也要一个同一个心智，同一个心智。那我们大家在主里面，我们一定要说大家都是要侍奉神，我们不是侍奉人，你不是侍奉牧师，你不是侍奉传道人，你不是侍奉任何的一个这个领袖，你跟我一定要说侍奉神，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智。那委身，那当你侍奉神的时候，你不是为着人的缘故，你是为着神，你的生命就要投入当中，你说我要好好的在这个教会里面来侍奉。我们通常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第二一个地方，那神为我们安排的就是通常都是一个教会，所以你在哪一个教会，你就必须要委身说好，我要在这里神所给我的这个地方来好好的侍奉，来好好的跟随他。那同时间我们有个心智说，我们要在这里好好的敬拜，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机会，每一个星期我们都有这个敬拜的这个机会。那这个不是担保长长久久都会这样子的，很难说了，如果有一些政治的变故的话不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自由。所以有这样子的自由，我们就来好好的说，我们的立志说，我们在主日，我们在有机会，我们就一起的来敬拜神。我们也要立志说要来广传福音。那你跟我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这个福音的使者，每一个人呢都欠了这个福音的债，我们就是要把福音呢带给那些周遭有需要的人，你有机会你就传。那么而且我们要立志说，我们要容神一人啊，容神一人，你在所做的东西你都说我要荣耀神，我要做的东西我都要使人得到益处，凡是不能够使人得益处的地方呢，我们都避免不要做。那凡是能够荣耀神的东西，我们尽量的做。而且我们要建立神的国度，你跟我呢不是建立什么谁人的国度，不是，我们都是要建立神的国度。我们希望说有更多的人来相信，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认识主耶稣。为什么缘故？哦，是因着我那个牧者或者那个领袖吗？不是的，为着主的缘故，主要我们呢出到外面去，引领那些还没有相信的，还有很多在黑暗当中需要听到福音的。那我们知道在新加坡，很多人都很，他们的心很刚硬，他们以为他们有了，他们以为他们明白，以为他们知道了真理，当我们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就心里有时显得很骄傲，有时显得自己知道很多。但是我们不要气馁，我们能够，我们尽到我们的力量，我们传。如果神预定那个人得救，那个人必然有一天会来到神的面前，不然的话，他们就要在这个审判的这个台前呢向神交代了。他必须要交代，神审问他，为什么你不听，为什么你不要接受。当天有人跟你传讲福音，但是你却硬着心，所以你的最后的结局就是流亡火湖了，那他们没有可推诿的这个地方了。那所以呢，我们要同心合意，有一个同意的心智，然后而且同意的心智什么？等候主的再来。 那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大家彼此提醒的。我们你不要以为说、哦、我们等的是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将来，不是，我们等候的乃是什么？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的再来，他随时随地呢都会来。那我们想一想，这个世界表面上好像很平安，目前啊，我们在这个新加坡这个区域，我们觉得很平安。坦白说，在背后啊，是有那种潜在的那种危险，是我们不知道的。当我们读了一些书的话，你就发现到很多国家都储存着这些核武器啊，核的武器 ，nuclear bombs。那那些核的武器啊，它的那个杀伤力啊，是远远超过以前在1945年呢、啊、投在这个日本的这广岛还有长崎的那两颗弹，超过这些几千倍啊，几万倍啊。那换句话说，如果真的是有一天呢、啊、出了什么差错的话，那些超级强国真的是把那个按一扭的话，那些核武器啊，从这个国家飞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啊，那一刹那之间呢、啊，一天之内啊，你跟我就不活在这样子所谓的表面上很安稳平安的这个日子里面了，弟兄姐妹们，那日子将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那所以呢，我们要等候，我们不是等候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化，越来越美丽，我们等候那是主的再来。那最后当我们讲到同心合意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同一个步伐，同一个步伐。我们讲同心合意的时候，一定要同一个信仰，也要同一个心智，最后呢，我们要同一个步伐。我们做东西呢，要一起的做。啊，这个讲到说叫彼此的配搭，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同时间扮演所有的角色，只有在众弟兄姐妹们一起的配搭，整个教会呢才能够很正常的、很有效的这个运行。那这也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大家的配搭，好像身体上的肢子，应该动了就动，应该看了就看，应该听了就听。那么这教会呢，将是一个蒙神所喜悦的教会，一定要同心合一，千万不要分的。你是属于那个，我是属于一个。哦，我一嫉妒你，你又嫉妒我，这种是神不喜悦的。来到一个教会，大家同心合意，一起的侍奉的时候，那一种的喜乐呢，是说不尽，那种喜乐是很完美的，很完美的。能够在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里面侍奉，是一种福气来的。第二，神所喜悦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是一个勤于祷告的这个教会。你看第24节，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然后他们就这样子的祷告，祷告到最后呢，我们就知道这是祷告了。第31节，祷告完了，31节祷告完了。哇，他们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发现到他们被他们的这个领袖，他们这些使徒被这些官长们威吓之后呢，他们接受下来，他们就来到神面前跟神讲话，把这个事情呈现到神的面前，让神自己来为他们伸张公义，来让神来自己伸张公义，做他的这个作为。这是教会应该有的。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来祷告。你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要来到神面前，就是祷告，求神帮助。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有行动，但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说我一定要依靠神，依靠神。你看他这边，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他知道这位是他们可以依靠的，是他们的这个祷告的这个对象，是那个蛮有能力的，蛮有能力的，他能够给我们所需要的，能够赐福给我们。其实我们应该知道说， 祷告呢是神设定赐能力的这个管道，神要赐能力是透过祷告的。那圣经里面有好多例子都给我们看得到这一点。如果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节的话，哎，你就发现到这边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死人说：“大彼得，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那大彼得是这个多加，你看他就跪下了吗？祷告，他跪下祷告，现在求神的神啊，你是那位医治的神，你是那位能够叫死人活过来的神。他没有说因为这些使徒，哇，他是使徒，就凭着这点力量，他知道他力量不是从自己身上来，乃是依靠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听他祷告，他就起来。不单单这样子，记得在这个腓立比那边吗？保罗跟希拉怎么这样？夜在半夜，保罗跟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啊，众囚犯也侧耳而听。突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那你这里看到他们保罗跟希拉在祷告啊，祷告，那唱诗赞美神的时候，神就行他的这个神迹了，地就震动了。那这个是再次告诉我们，祷告是向神支取力量的方法。我们不要想自己的方法，好，我们不要想说哦，我有别的方法，多做，尽我的力量，或者我开更多的这个聚会，当然那个也是好的。但是若不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赐下力量的话，我们人都没有办法。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一定要勤于祷告，我们不可以在这方面舒服，我们不可以在一边懒惰，我们要向他们学习。那向他们学习，学习什么呢？你看，除了要认定说这位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位神能够赐下力量，他们呢也以神的话语作为这个根据。你看他在这边二十五节那边，你曾借着圣灵啊，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震闹，万民为什么谋算希望的事呢？那这个呢是起自于诗篇第二篇呢，他是说哦，这些都是按照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你看第二十七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所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哦，你的话语这样讲，果然他们就照着你的话语而行了，一点都没有偏差。换句话说，他们说神啊，你的话语这样子讲必定会成就的。这告诉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抓住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如果神有应许，你抓紧。比如说，不是靠才能，不是靠势力，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你抓住这样子的一个应许，神所答应的，你祈求，神会帮助的。会帮助，会赐下力量的，不要怀疑。我们有时候看不到这个立刻的这个果效，但是如果你肯持续下去的话，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跟我都要在祷告方面以神的话语作为基础，相信他的应许。而且在祷告的时候呢，你看他们讲了什么呢？在29节29、30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胆啊，大放胆量啊，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使神迹奇事因你圣父 耶稣的名行出来。那他们祷告总是以神的这个事工、神的国度为念。那我不是讲祷告不能够为自己的事情祷告，我们可以为自己的事情祷告，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事情呢成为我们祷告的这个唯一的这个中心点。我们常常都要为着神自己的事工、神自己的国度、神有什么东西要我们为他做的，我们为着这个祷告。当你顾念神的事的时候，神就顾念我们了。你不用担心神会忘记掉你的家，不会的。因为顾念到神的国，他会顾念到你的家，他也会顾念到你的工作，他会顾念到你的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需要。神是顾念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请你祷告，不要在祷告上出了问题。我们常常出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不相信神听祷告，我们不相信。如果你跟我相信的话，你跟我呢祷告呢将会突飞猛进，你将会很努力的祷告，因为你相信。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不，弟兄姐妹们，神是那位听祷告的，就好像你打电话的时候对方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更何况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更能够听到你跟我所讲的每一句话。那有时候我们在祷告上出了问题，也是因为我们忙忙忙，我们以地上的事情为重，我们不把神的事情看为重，所以我们只花很多时间在其他的方面，来到神的东西我们不理不睬，不需要了，不需要什么祷告了，需要去就做去给的了。不，弟兄姐妹们，有些东西我们的的确确我们不是给单单去做罢了，做是可以做，是表面上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工作，但是却没有真正的那个果效。要有真正的果效，你跟我呢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不单单在你私人个人的这个祷告当中，在教会的祷告也要一起的祷告。不要看清了，不要看清我们在一起的祷告，在一起的祷告神也要垂听的。你看见了这些他们是在什么情况祷告呢？也是一起的祷告，一起的祷告。在开教会开始的时候，记得主耶稣的母亲还有其他的这使徒也一起的祷告，而等候那个圣灵的降临，都是很多时候一起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都要在祷告上努力，不要说没有时间，不要说没有适合的地方，不要说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不，你跟我都要做一个祷告的这个信徒，那才是一个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这个教会。第三呢，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教会呢？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圣灵充满。你看到在第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啊，震动之后呢，他们就被什么？就都被圣灵充满。哦，圣灵充满是神所喜悦，神希望教会都被圣灵充满。神不愿意看到说我们那么无力，神不愿意看到我们那么样凄凉。不的，神要把那个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不单单赐给我们，也让他在我们里面弄丰丰满满的。那你就会问我，告诉我圣灵充满的征兆是什么呢？我可以举这个特征。第一呢，我们从第三十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接着下来做什么呢？放胆讲论神的道。啊，如果你讲你是被圣灵充满的话，你是一个为着神的国度，以神的国度为重的，你就不计较别的东西，你肯敢的讲神要你讲的，你就很愿意的传神所要你传的，你是一个乐意传福音的人。你跟我都要乐意传福音。如果你说你是个被圣灵充满吗？你要好好的传福音， 你跟我都要好好的传福音。当然不一定说拿着担当，不一定的，你看到有机会你就传，你就传福音，跟你的朋友，跟你的这个亲戚，跟你的同事等等。那么当我们讲说一个被圣灵充满，你以神的国度为重，除了你愿意传神的道，你也愿意跟神什么？跟神交通，跟神交通的，就好像这些信徒，他们怎么被圣灵充满？他们跟神交通，那么圣灵就充满。那你就问我们，我们平时有没有祷告？我们平时有没有读经？我们平时有没有灵修的时间？如果你讲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你没有灵修，你没有祷告，休想，休想。透过与神交通，你跟我才能够被这个圣充满。那么还有另外一点，你也是愿意跟圣徒一起的交往。你看这些他们是在一起，然后神就透过他们一起的这样子的祷告，一起的敬拜，神就把那个灵浇灌在他们心中。那换句话说，你愿意被圣灵充满吗？你愿意不愿意一起来与圣徒交通，一起的来敬拜神？如果你来到主日的时候你不愿意敬拜，你拖着你的这个脚步，那我告诉你，圣灵不充满，圣灵不充满。啊，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要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圣灵的充满，那最好也是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看这个圣灵所借的果子。这边圣灵所借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我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爱心？我们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喜乐？如果我们整天都是很忧虑，我们整天很挂心的话，我告诉你，圣灵不充满。圣灵充满的是一个有喜乐。当我讲喜乐的时候，这个喜乐是在心中的，不被周围的东西所影响的。有主的喜乐在我们心，有和平，你感觉到这种主的给你那种平安，有那忍耐，能够在各样的这个情况下仍然能够承受了那种的压力，有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凡事上都有节制的，那这是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特征。你看一看啊，不要说哦，圣灵充满哇，是那种很兴奋的那种感觉哇，蹦蹦跳跳、摇摇摆摆，哦，又讲起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语啊，那不一定是圣灵的充满，不一定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这些表达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品格方面，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圣灵的这个充满呢，是在于这个生命。那生命必须是什么？是圣洁的。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到：“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啊，这个顺着圣灵。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你说我被圣灵充满了，但是呢，我们行的却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却过着一个属肉体的这个生活的话，没有见证的话，那一个不是被圣灵充满，谈不上被圣灵充满。但被圣灵充满的乃是一个生命上圣洁的、干干净净的。啊，其中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圣灵充满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你看这个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很简单，你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啊，乃要被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接着在说讲什么呢？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啊，你很愿意什么？彼此的勉励，很愿意的歌颂神，那么彼此用神的话语，用这诗歌来彼此的勉励，来赞美主的。那么凡事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啊，是一种有感恩的。刚才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圣灵的果子，那弟兄姐妹们，你要圣灵充满吗？你检讨看一看，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这样子，你常常唉声叹气呢，还是常常的赞美神？那如果常常赞美神呢，圣灵在你的心中，圣灵充满着你，哦，所以不要被一些外面的一些讲法所误导，以为圣灵充满的是那种很兴奋的那种的情形，不一定，不一定。那宋尚杰博士呢，他跟我们讲了，如果你要被圣灵充满了，罪恶就要出去，活水要进来啊，就表示说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做一个圣洁的，不让罪恶进来，把那罪恶靠主的名，靠主的这个宝血除掉，你有一个圣洁的器皿，圣灵就会进来，就会充满你，就是那么简单，绝对绝对不可让这世界的这些任何的罪恶来沾染。你跟我都知道到底什么东西会沾染我们的这个生命，无论在思想，无论在这个言语各方面，我们都要注意。那当我们是有一个圣洁的器皿，圣灵自然会充满我们，而且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侍奉也有力量，也能够为主大胆的见证，为主传福音。那第四点，神所喜悦的教会是什么呢？是敢传主道。那这边你看第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神所喜悦的教会是一个敢传他道的，敢传神话语的这个教会。那教会就是神设在这个地上呢，传达他的话语的这个一群人。那如果教会不敢传主的话语，就表示说他不敢把神的这个心意呢向世人显示出来。那这个就是有问题的了，这是就有问题的了。那当时犹太的领袖呢都禁止使徒不可奉主耶稣的名传道。如果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啊，第五章28-29节，你看啊，28-29，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已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怎么说？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照样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会面对一些压力。有些时候人家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子讲，你千万不要说主耶稣是唯一的救法啊！你要知道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单单主耶稣能够救人，别的这个宗教的教主也能够救人啊，你别以为救基督教是唯一的这个救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我们就是这样的讲，你相信不相信由得你，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领受的这个真理。那世人说，你千万不要碰我们啊，我们是同性恋啊，同性恋啊，我们是这个另外一种的另外一型的这个生活的方式，我们有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由，你千万不要指责我们哈。但是圣经跟我们讲说，同性恋是罪恶来的。那在今天的新加坡我们还可以这样子讲这句话，但是我听说在别一个国家，当你在这个讲台上指责同性恋是罪的话，你可能会面对这个别人的这个控告，因为你为什么指我是罪人啊。弟兄姐妹们，有一天我们也会面对这样的情况，那教会应该就禁止不讲嘛，按照神的话语，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可能会被指控，可能会被监禁，你愿意吗？然后有人说小赌怡情啊，那你赌博玩一点点赌博没有相干的了，是怡情啊，是让你的这个心情能够稍微舒畅一点。但是我们知道说，赌就跟贪心
有关，是罪来的。
打小赌打大赌都好，你是赌都从小赌开始的，你小赌你们赌下去呢，你就越陷越深，以致你不能够自拔，以致弄到家破人亡，以致弄到你这个甚至有人从这个高楼上跳下来，这样子的一个凄惨的这个结局啊。我们还敢说赌博不是罪吗？我们知道在这里新加坡赌博是合法，是合法的，但是在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知道赌呢是一种罪来的，是一种罪来的。我们一定要什么？要劝导弟兄姐妹说，不要赌，不要赌，小赌大赌都好，中赌什么赌都好，都不要，好好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将有足够的金钱来过日子。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那么除了敢传主道，还有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教会呢？是要彼此相顾，叫彼此相顾。你看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异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的。那我们想当时的这个教会啊，哇，他们实在是有爱心，他们愿意把什么，把他们自己的东西呢捐出来奉献出来，那是为着当时的教会他们有一些肢体可能缺乏。那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呢、啊、可能是当这些基督徒他们愿意信主的时候呢，他们会遭到其他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个排斥，就不跟他们做生意，或者跟他们脱离这个关系，以致他们陷在这个经济的困境里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过活，所以唯一的办法呢，是在主内的弟兄姐妹肯不肯从旁的这个帮助。当然我们知道大家公用这个情形呢，不是继续延伸到今天的，我们知道这个只是个过渡时期罢了。在这个历史，这个教会历史，我们知道到了一段时候，这样子的情形不再存在了。但是呢，却告诉我们，主要的是要什么？彼此的相顾。那真的是在主里面呢，我们不单单是讲嘴巴的那种呢，我照顾你，我为你祷告。有需要的话，我们在物质上也是应该彼此相顾的，我们应该的。在主里面，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不要拖累这个教会。我们能够自己独立，我们能够自己供给自己，那我们就尽量的供给。就像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5章16节怎么讲呢？讲到信主的妇人若家中有寡妇啊，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那当时呢有些寡妇啊，那些寡妇呢有些真的是很穷，有些真的是无依无靠，那需要人的帮助。那保罗特别跟他说，只有那些在60岁啊以上的啊，才能够有资格从教会得到帮助，而且这是真的是那些很穷的。那但是那些有家中有一些亲戚的吗？对不对？保罗说你们自己要去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哦，换句话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应该尽量的彼此的帮助，但是呢也要同时间呢要能够自己独立，自己不要累着教会，好让教会真的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呢，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是彼此相顾，在灵里面，在物质方面，在精神方面，大家都必须要一起的来相顾。最后一点呢，最后一点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一个教会。你看在这个第34节那边，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哦，他们把卖的东西呢就放在谁的脚前呢、啊、使徒的脚前呢、啊、这要告诉我们， 这个为什么放在这个使徒的脚前呢？因为使徒当时是这个教会的这个领袖，是神所设立的，他们是负责带领这个教会，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卖的东西交给他们，然后他们呢就按着照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顺服权柄，因为这个这样子的一种属灵的权柄呢是神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每一个机构都好，一定有他的这个负责人，一定有负责人的，你在外面也是好，在教会也是有。那所以教会的这个属灵领袖我们要顺服，那顺服是神所所命定的，但是呢当然不是盲从，乃是按照真理来顺服。那这一些使徒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信徒们这样的这个信赖呢？因为他本身有好的这个灵性，有好的这个品格，是值得信任的，所以他们敢把那些田产啊，那个交在他们的脚前，然后让他们自己，你们自己按照你们的这个判断力，你们的这个智慧去分这个东西。他相信这些使徒会的。照样在教会里面，如果是神所兴起，如果是真的是有那好的见证呢，那这一些领袖呢是值得信任的，你又把这东西让他们处理，那么顺从，但是不是盲从。若是他们在某一方面偏离了真理，然后你就可以指出，你就可以说，哎，这方面需要稍微的纠正。那么而且在这个顺从这个权柄方面呢，也要记得在这个保罗所提醒的，要尊敬他们，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呢更当如此。那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要把这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这些牧者、这些传道人、这些领袖们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应该的，不要，乃是按照圣经所说的应该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尊敬知道他们在主里面是因着主的缘故来照顾来带领那些弟兄姐妹呢，就必须要顺服，应该尊敬。讲到这样子的这个顺服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哇这些领袖们就是高高在上的，每个人都要听我了，不，刚才我是说必须要按着真理来顺服，而且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彼此顺服的这个道理，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这些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这个年长可以包括这些这个长老他们就是你们众人也要彼此什么以谦卑束腰彼此服侍这个是什么怎么讲呢？就讲的说年幼的顺服这个年长的是应该的，那年长的要顺服这个年幼的好像有反常理但是不是的，这告诉我们即使领袖如果有人给你一些适合的这个意见如果没有跟真理有冲突了，如果可以考量值得考量的话，那应该接纳但是不一定要接纳应该可以考虑说可以考虑。我就拿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墙壁你很想油这个蓝色，但是呢如果呢长指甲应该油黄色，你说没有蓝色比较好了我们就可以考虑，因为蓝跟黄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对不对？不，但是如果长指甲的黄应该比较好，那 你一直说我要蓝，我要蓝，我要这个蓝色，我要蓝色，我要蓝色，我要蓝色，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哦，人家顺服。那么，当然有一些东西是关于这个真理的东西，啊，关于真理的东西。哦，如果关于真理的东西说啊，我们相信的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你可以说不啦，我们相信一位一体的这个真神啊，一位一体的没有相干的啦，那个就没有的好商量了。这长子呢，这领袖们呢，有这个智慧，知道这个是圣洁的真理，必须要持守，就没有妥协的这个机会。不是说哦，听你的话哦，你们讲这个这样提供这样意见，我们就接了。不是的，真理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持守。有些非真理可以商量，我们就如果能够接纳接受，我们就可以接受。好，这个是在主里面彼此的顺服，彼此的顺服。然后所以呢，在主里面呢，我们要学习顺服这个权柄。那总的来说，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呢，是第一是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也必须要勤于祷告，不要懒惰，然后被圣灵充满，生命中必须除去那些罪恶的东西，然后让圣灵充满，有圣灵的果子，然后敢传主的道理，然后不要惧怕人怎么想，那么能够彼此相互，有彼此相爱，那才是一个主所喜悦的教会，而且要顺服权柄。如果没有顺服权柄的话，教会就会乱，那就不能够很好的推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的这些事工。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笑的时候一起来看这个何为主你所喜悦的教会。你帮助众弟兄姐妹们知道，我们大家都作为肢体，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一起的来讨你的喜悦，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的来为你而活，做一个你所喜悦的这个信徒，也能够在教会中能够一起的彼此的配搭，能够让教会成为你所喜悦的一个教会。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